弟兄姐妹们平安，让我们一起来看神的话语。请大家打开你的圣经，新约的腓立比书。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念第一章的21节到30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念这段圣经。我先开始，弟兄姐妹们来回应。腓立比书第一章第21节：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得无比的。我既然这样深信，就知道人要住在世间，且与你们众人同住，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叫我或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景况，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志，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
但是不怕别人的评价，这是证明他们的成
分，你们的得救都是出于神的。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我们一起祷告仰望神。天父，我们等候你自己来向我们说话，等候你圣灵的感动在我们的心中。主啊，因为人的话是有限的，人也都是软弱的。主啊，除非你自己向我们说话，我们就不能得到造就。所以我们仰望主，也等候主，奉主耶稣基督。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是认识教会的主。在冬令会的期间赖建国牧师用5篇的信息来一起勉励我们。他的信息是生命转化，永不再渴，生命的粮，做我牧者，还有人子得荣耀的时候，相信大家还记忆犹新。所以认识基督耶稣他是教会的主，那自然继续会是今年讲台上的主流信息。但我自己呢，希望能够从一个陪衬或者是说互补的一个角度来思想一件事情，那就是认识教会的会众，对不对？我们要认识主，我们也要认识我们自己。今天我们属灵的光景到底如何？在新约作者对信徒的期许当中我们是站在什么样的地位？圣经对信徒的教导我们做到了多少？那这些是在2017年的讲台上我愿意跟大家一起来思想的。那这不是一个很讨好的题目，对不对？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会让人觉得不舒服或者是会让人觉得不安就像去年圣诞节的时候这个子坚强森陆平会台都跟我们分享这个信息当东方的博士到耶路撒冷来寻找那生下来要做犹太人之王的这希律王马上就觉得不安，然后全城的人也都不安。可是主耶稣基督的降生是一个大好的消息虽然当我们想到耶稣要做王会让我们心里不安，可是我们顺服了，那耶稣就成了我们的拯救跟盼望。同样的认识自己的光景， 啊，知道新约作者对我们的期许啊，虽然会让我们不安啊，但是呢，也可能成为我们生命长进的一个契机啊。有人也许会问哈，说圣经的教导是在2000年以前写的，是在第一个世纪写的，我们是活在第21世纪，那还适用吗？很多事情都改变了哈，生活习惯啊、意识形态整个都改了。那你现在来谈圣经对信徒的要求，不是像天方夜谭吗？可是我们都晓得哈，神的话是不改变的啊。耶稣说天地要过去，但是神的话历久常新啊，一点一滴都不会改变。我相信喜欢读圣经的人都会有一种感觉啊，就是你读圣经的时候啊，神的话不管是在新约里面，在旧约里面啊，读起来都好像此时此刻神在对我们说话一样哦，一点都不受时空的限制，对不对？你们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感觉？这就是圣经奇妙的地方，它不受时空的限制。那更令人惊奇的是，在第一个世纪的信徒所面对的逼迫啊，他们所面对的试探跟挑战，与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啊，其实相去不远。所以呢，神若许可，今年我会在讲台上跟大家思想5篇的信息啊，我给他一个总括性的题目哈，这5篇信息的题目叫做一个信徒的反思。那所有的经文都是出自腓立比书。那我还是要请弟兄姐妹为我祷告，求神赐下他的话语，让我有道可以讲，我们也可以一同得到造就，不至于浪费大家的时间。今天经文是腓立比书的起头，使徒保罗在问安以后呢，就开始叙述他当时的情景。那时候呢，保罗在罗马，而且是在捆锁之中，他被罗马政府软禁在一间租来的房子里面，有兵丁轮流的看管他，用链子把他的手腕跟兵丁的手腕锁在一起。保罗可以接见访客，他也可以收纳他们带来的食物还有日常的用品，可是他呢，完全没有行动的自由。他告诉腓立比的弟兄姐妹们说，他的捆锁其实是神的安排，为了福音的缘故。那这些兵丁既然是跟他锁在一起，无处可去，就成了他传福音最好的对象。结果呢，是整个御营的士兵都信了耶稣，连其他的访客还有工作人员也不例外。所以保罗这个传福音的功力啊，真是非常的令人佩服。不但是这个样子啊，他在信上说，我的弟兄们，在主里的弟兄们，很多都是因为我的捆锁，就增加他们的信心，越发放胆的去传神的道，无所惧怕。显然使徒保罗的遭遇成了这些弟兄们的激励，即使有人传福音不是出于真心，而是为了增加他捆锁的苦楚，这是第17节说的，这些人呢肯定是怨恨或者是嫉妒保罗的人。可是使徒保罗说，这有何妨呢？他说，无论怎么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喜乐，并且还要喜乐。那个时候他在囚禁当中是等待罗马政府对他上诉的最后判决。那他知道判决的结果只有2个可能性，一个是有罪，一个是没有罪，或者是释放，或者是被下在监牢里，甚至被处死。那这些事情保罗都没有放在心上，他向神求的只有一点，就是第20节所说的，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 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我们看到使徒保罗为信徒设立了一个榜样，他有一个为主而活的人生观，个人的生死荣辱并不重要，只要他能够完成耶稣给他的托付，只要他能够荣耀主的名，而且呢，他见主面的时候没有一事叫我羞愧，那他就非常的满足了。保罗看生命非常的简单，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我们请注意，他没有说我活着就像基督，或者是我活着就效法基督，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想熟悉保罗书信的人不难了解这句话的意思。在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二十节，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 这句话是我活着就是基督的一个最好的诠释。保罗的逻辑也很简单，他是这么想的，基督既然为我死了，那我本来就是一个该死的人，否则他怎么需要为我死呢？那事实上他既然为我死了，那我的老我呢也就死了，所以我就不再为自己活，而是为基督而活。这基本上就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四节的经文。但是我们很难深刻的去了解这个保罗这样子的逻辑。在上个礼拜三，我收到小胖寄给大家的电邮，我相信你们大家也都收到，我把它念给你们听。他说，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如果一个人因冲入火场为救你而死，你会如何报答他，如何纪念他，还是就淡淡的慢慢的忘了他为你所付出的一切。下面他说，今晚的祷告会，那个祷告会是个波饼的聚会，我们全部用诗歌来纪念我们的主，你会来吗？可是参加教会波饼聚会的人还是不多，这就是一个证明，我们不了解他为我死我为他活这个逻辑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死了就有益处，益处这个字呢，在英文圣经翻作得着，就是 gain， to die is gain， 我死了就回到天家，就得到我的奖赏，那更重要的是就得到了主耶稣，与他同在，好的无比。对使徒保罗来说，人生是一次宣教之旅，任务完成了，回去向主人交差，得到他的称赞，这是他所最羡慕的。这样子单纯的一个理念跟信心，常常让我觉得非常的惊奇。我常常想一件事，我觉得一个人若非跟主耶稣有面对面的认识，若不是亲眼见到，亲耳听到主的呼召跟主的托付，是不可能做到这样子的，是不可能有这样子的人生观的。那这就是我们跟保罗不同的地方，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人生目标跟规划，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理想跟羡慕。这两个人是谁？有没有人猜得出来？这是一张1947年的照片，是我弟弟寄给我的。右边这个比较年轻的， 是 UC Berkeley 的 Robert Oppenheimer 啊，美国的原子能之父啊，这个原子弹基本上就是他发明的。在左边呢，当然就是 Princeton 大学的 Albert Einstein 啊，美国伟大的科学家。那这张照片的 caption 啊，就是他的抬头，就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在两平方米之内。所以成就，我们看到啊，成就是我们的羡慕。这两个人是谁？这大家都知道哈。这个是微软的 Bill Gates 啊，还有脸书的 Mark Zuckerberg。这张照片也是我弟弟寄给我的，他退休了，没什么事情干啊，很喜欢把照片传来传去。所以这张照片的抬头是1380亿的财产在这一张照片里面。所以我们看到哈，财富是我们的羡慕，财富是我们的追求，因此我们不会像保罗一样。正因为这个单纯的理念呢，保罗能够被主使用为他成就大事。而他对门徒的教导也是从这个理念做他的基础。所以即便如此，当保罗在等待他上诉结果的时候，他还是有一个困难。圣经上跟我们讲，他还是有一个选择的困难。这个罗马政府的判决是生是死对他都没有问题，但是哪一样是更重要呢？主耶稣的心意是什么呢？他应该怎么向主求呢？这是他面对的难题。我想圣灵给他的启示是他将会被释放，会继续为主做工，成就他功夫的果子，这是第22节。所以他既然深信这个圣灵的启示呢，他就开始做他的计划。他就计划我要回到腓立比去，我要跟弟兄姐妹同住，将主的道更深入的教导他们。从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他的计划里面是包括了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那基督的道是活的，它不是一门课，像我们在选课一样，你修完了拿到学分就结束了，不是这样子。基督的道呢，是要不断的更新你的生命，使你跟主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使你认识耶稣越来越深。所以长进，在这里我们讲到长进，不只是知识的增加，更加是经历的累积。那我们长进的秘诀在什么地方呢？我觉得长进秘诀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需要凭着信心去把主的道行出来。主耶稣要我们爱人如己，对不对？那我们就要去爱爱看，最好选一个不可爱的人，给你自己一些挑战。主耶稣要我们去传福音，那我们勇气去试一试。主耶稣要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那这个难度就比较高一点。那我们就努力的去学习交托的功课。我们会失败，我们会受到挫折，这个是肯定的。可是经过不断的操练跟祷告呢，我们就能够经历到神的信实。所以当你发现原来圣经的话是真实可靠的，在你自己的身上证实了，原来你也可以为主所用，当你发现这一点的时候，那时你灵里的喜乐就涌上来，你在所信的道上也就开始长进了。记得我第一次向人传福音，这个对象，我传福音的对象居然说他愿意相信耶稣，那个时候我的喜乐是不可言喻的，相信弟兄姐妹们都有同样的经历。喜乐 这个字在腓立比书里面出现了12次。如果你再加上欢喜或者是欢欢喜喜，那就是15次。所以圣徒要喜乐是保罗在这书信里面他所要强调的，也可能是他写信的时候一种心情的自然流露。有一次我听到 Martha 老师讲课，他说你们以为喜乐是腓立比书的主题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不是的。那我同意 Martha 老师的看法，可惜我忘了他说腓立比书的主题到底是什么。不过没有关系，等到我们讲完这本书的时候我们应该就会知道。不管怎么样，保罗看这个圣徒要喜乐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他说我希望我再到你们那里去的时候呢，你们在主里的喜乐就越发的增加。为什么呢？因为他再去的时候就可以一起分享主耶稣在他们中间的作为，他们就可以一起分享信徒的长进，还有传福音的果效。当他们感受到主就在他们中间跟他们一起同工的时候，自然就会喜乐。就像主耶稣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门徒看到他就喜乐了。就在上个礼拜五的晚上，我们听到美中短宣队 Some of us 听到这个美中短宣队的分享，他们去冬令会看顾这个小孩子，去服侍饭食，做很多的杂事，很辛苦。可是当他们看到服侍的果效，当他们看到那么多的人信耶稣受洗，当他们听到其他的同工从别的教会来的他们怎么为主摆上他们心里就喜乐了同样的道理，喜乐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圣灵提醒有一位爱我们的神他是我们随时的帮助他是我们喜乐的泉源。43篇第4节说，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神啊，我的神，我要弹琴称颂你。诗篇122篇第1节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到教会来不要愁眉苦脸的，我们学着把一切的忧虑放下，怀着喜乐的心来敬拜神。你知道喜乐是会传染的，你的喜乐会影响别人，那你也会感染这个别人的喜乐。那如果有新人来到教会里面，看到我们都是欢欢喜喜的，他就会说我找对教会了，看哪，他们都很喜乐，这主耶稣一定是在他们的中间。所以喜乐是很重要的。保罗计划里面的第二个方面是使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英文的翻译是使你们行事为人配得所领受的福音。意思是你们既然靠着福音重生得救，就应该活出一个新人的生活，跟你们所受的这个福音相配，而且可以证实这个福音是真实的。就像罗马书6章4节说的，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保罗告诉他们说，你们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或我叫我或来见你们，或是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景况，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志，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这是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这个使徒的意思是即使我不在你们那里，你们也可以自己站立得稳，你们也可以互相勉励，信心坚固，不但对所信的没有什么疑惑，而且呢可以同心捍卫这个福音的真理。 这句话是圣经对信徒群体的一个重要的教导，很重要的哈，特别是在这个末世危险的时候，信徒面对很多工作跟生活的压力，他们面对异端的迷惑，后现代思潮的迷失，还有那些福音的敌人，要将我们的信仰边缘化的那个企图，所以我们是可能怀疑，甚至放弃我们的信仰的。最近我在微信上收到一个年轻的弟兄的消息，这个弟兄是几年以前我在中国认得的，那这位弟兄呢，在遭受了一连串的失败挫折跟打击，主要是他在工作上的挫折，他在交友方面的挫折，他在遭受这些打击之后呢，他告诉我说，我对上帝已经心灰意冷，我准备放弃我的信仰。那我接到这个信息，当然心里非常的着急，所以我赶快的就跟他联络，我劝他，我安慰他，我跟他讲说，你千万不可以这样子做，你什么都可以放弃，你的信仰不能够放弃。而且我就告诉他说，你要赶紧去找教会的牧师，找教会的弟兄姐妹们谈一谈，我要寻求他们的帮助。也许在我们的中间也有像这样的人，可能不是为了同样的原因，可是他们对信仰开始怀疑了，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所以我们要留意，我们要留意，教会是一个信徒的群体，我们互相勉励，彼此坚固信心，好让我们可以在福音的真道上面站立得稳，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使徒所教训我们的。第三方面，使你们不怕敌人的惊吓，也不怕为主受苦。保罗跟希拉在腓立比的时候，曾经受到当地马其顿人的逼迫，他们被拉到官府，打了一顿，而且下在监里，因为保罗赶出了一个使女身上的鬼，使他的主人呢不能再靠这个使女去行异能而得利，破了他们的财路，所以呢这些人就逼迫他。这个事情记载在《使徒行传》的第16章里面。所以我想保罗的团队离开了腓立比以后呢，这些人就继续的逼迫跟恐吓当地的信徒，他们说，你们传的宗教是政府没有承认的，是不合法的，《使徒行传》16章21节。很有意思的就是最近我在一个基督徒的新闻网页，叫做 One News Now， 可能弟兄姐妹也看过，我就看到一个小故事，他说在美国的东部呢，有一个小学里面，有一个老师就把自己画的一个大型的圣诞卡，贴在他办公室的门口。那这张圣诞卡呢，是从 Charlie Brown 那个卡通漫画里面抄过来的。那卡通里面的一个人物Linus， 你们喜欢 Peanuts 的人大概知道他哈。Linus 正在讲述圣诞节的真正意义，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的救主就是主基督，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十一节。结果校长看到了，马上就要他拿下来，因为他说这是不合法的，违背了宪法政教分离的原则。那这位基督徒的女老师就只好心不甘情不愿的把她的圣诞卡拿了下来。结果呢，有一个基督徒的律师团体听到了这件事情，他们就跑到法院去抗议，请求法官呢做一个判决。结果法官很快的就宣布，他说这件事没有任何违背法律的地方，还下令这个学校要让老师把他的圣诞卡贴回去。 保罗勉励腓立比的信徒，凡事不要怕敌人的惊吓，英文翻译作一点都不要怕他们，这个是证明，英文翻译是这是一个记号，证明什么呢？证明他们沉沦，你们得救都是出于神。第二十九节，第二十八节，抵挡福音是一个沉沦的记号，因为主耶稣是唯一得救的道路，那他们不要耶稣，所以他们就沉沦。好，刚强壮胆是一个得救的记号，证明你们真信了福音，不怕为他受苦。你们越不受惊吓，那这些记号呢就会越来越明显，不管是对他们或是对你们都会越来越明显。再一次我们不得不佩服保罗那种单纯的信心，我觉得他的话今天是我们非常好的提醒，我们也有敌人，处心积虑的要把我们的信仰边缘化，我刚刚提过一次，要把所谓的宗教活动局限在教会的四面墙里面，用一些根本就不存在或者是被曲解的法律来恐吓我们。而美国的基督徒甚至基督徒的领袖，他们的反应呢，常常是胆怯的，常常是患得患失的，要么怕得罪在上掌权的，要么怕冒犯了某一个群体，什么都怕，就是不怕神。这难道是圣经的教导吗？我们知道，我们退一步，敌人就向前一步，那到最后呢，我们就会被逼到墙角，逼到无路可退。保罗勉励腓立比的信徒，你们要征战，就好像我为福音征战一样，从前你们是亲眼看见，现在我在捆锁当中，我也亲自写信告诉你们。他的最后一句话是非常发人深省的，他说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且要为他受苦。在保罗的观念里面，受苦是蒙恩的一部分，受苦不是失而是得，我死了就有益处，对不对？ To die is gain， 是一个得，受苦不是一个羞辱而是一个荣耀，我也配得为基督受苦，那是一个荣耀。我们的救恩是白白得来的，可是为了要保有这个救恩，我们必须要征战，因为我们的敌人，我们最大的敌人是撒旦，他是不要我们得救的。第一个世纪的信徒，他们已经打了美好的仗，他们是福音广传，那我们这些末世的信徒，我们要继续打这个仗，一直到主耶稣再来。让我把今天的信息做个简单的总结，也提出一些重点，来作为我们的反思，记得我的信息，所有的信息都是一个信徒的反思。我们讲到信徒要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长进是生命的一个指标，只有有生命的东西会长大，对不对？不会长大的东西是死的。喜乐是你心中有神的一个证明，因为神自己是我们喜乐的泉源。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觉得你的灵命停滞不前，你的生活中毫无喜乐，只有许多的劳苦愁烦，那你可能需要反省一下，很可能你的心思意念并没有被福音改变过来，你还是走在你自己的路上，你需要在神的面前反省，求圣灵带领你走回神的道路，就好像大卫在诗篇23篇说， 他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你也可以寻求弟兄姐妹们的帮助，一同来追求灵命的长进。我们长进的终极目标是要面对面的认识主耶稣。在一开始的时候我就讲到，除非你像保罗一样面对面的你认识主耶稣，你是不可能有一个为主而活的人生观。我们讲到教会是一个信徒的群体，我们要互相勉励，我们要彼此扶持，特别要留意我们身边软弱灰心想要放弃的弟兄姐妹。我们有这样子做吗？你是不是对这个事情很敏感？使我们能够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而且在真道上站立的稳。那如果你就是那个软弱灰心想要放弃的弟兄不管是为了什么原因，那我盼望你呢不要自己去承担，你要找一位你能够信赖的弟兄或姐妹来一起分担，彼此扶持真的是我们在主里的责任。我们讲到在我们所处的社会国家里面，我们并不是一群受欢迎的人，这种趋势呢是越来越明显的。我们面对征战要刚强壮胆，不要受敌人的惊吓，因为这些惊吓很多其实是空的，是虚无的。也不要害怕被主受苦，因为他们沉沦你们得救都是已经定了，这些都已经出于神。今天的经文讲到喜乐，也讲到受苦，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对比，在释经学里面不叫对比，叫映衬。喜乐受苦有冲突吗？没有，没有冲突。使徒保罗在捆锁之中他有说不出的喜乐，要人与字里行间，因为他看见了神的作为，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去深思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唱一首回应的诗歌，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来领受圣餐。